他喜欢白纸，他希望把你污染成他想要的样子，在当下其实感觉会很彷徨，你会很犹豫说我这样做对我是好的吗？有时候啊，你的工作就是会需要凹下一个洞才能够成长得更好。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大姐不跑三点半，我是 Selina 陈佩珍。
大姐你好，我们今天想要问的就是，我之前有听说啊，我朋友去求职的时候，那些比较高大上的公司，他们都会就是看到你的履历，只要没有可能那些顶大或是海外回来的，那他们就会直接丢掉，那是真的吗？
是真的，所以我们这一集就到此结束。我是 Selina， 不是这样，但我要认真讲哦，其实先讲很残酷的一面，学历对于你找工作一开始的影响真的很大，可请注意，我说的东西叫做一开始，也就是说它不会纠缠你一辈子。因为等到你像我年纪大了，其实现在没有什么人在乎我大学读哪个地方，大家比较在乎的是我做过什么事情，待过什么公司，还有我职称到哪里。例如说我当过总监，当过总经理，当过业务部的负责人主管，这些东西远远都会比你大学念什么，在什么学校，是不是国立的更加重要。其实在你被清清楚楚看见之前，你要做一些对的累积。如果你真的运气不好，学历上面就是凹了一个洞，你其实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就像说即使是我的学历，我还是进了 PNG， 因为我做了很多有的没有的事情。
那你那时候是怎么第一个工作就年薪百万的外商，要怎么第一份工作就找到这个、啊、
就这个东西其实要有策略。如果是以 PNG 的话，你如果不是第一份工作你进不去，因为他喜欢白纸，因为他喜欢从头污染你，他希望把你污染成他想要的样子。哎，这个不是开玩笑，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去别的地方上班工作，你最后就会成为一个老屁股。那身为一个老屁股，就是你会有之前不同公司的影响，你学了这个学了那个，会有一些不同的启发，然后形塑出你现在的样子。可对外商来说，他其实不喜欢你来的时候已经有原本的样子，他要砍掉你。所以刚毕业的应届的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他就会预设说你是一个开放的心态要来学新的东西，他不需要砍掉你以前的坏习惯，他只要重新灌他的软体进去，你就是一个完美的平台。所以我之前知道所有的那个外商，他们其实都很喜欢找储备干部，不管是 L'Oreal、 Johnson & Johnson、 联合利华、雀巢或是可口可乐，其实就是为了希望说从一开始你学的说话的方法、思考的方法、系统什么的都照他们的规范来。那这些外商其实他有很广阔的升迁管道，所以确实啦，像我之前在进 PNG 的时候，我算是里面的人比较特别，是因为我家很穷，我从十几岁开始就有工作经验。我必须讲，就是像我这种已经有一点社会经验的人进到外商反而很辛苦，因为我其他的同学他们都没有工作过，他们大部分是好人家的孩子进到 PNG 里面专心的去学哇他的那些 material 资料，然后 PNG 甚至连你跟客户怎么讲话都有一二三四五的规范。真的，我们有五个步骤，看到客户第一个步骤要说什么，第二个步骤要说什么，第三个步骤要说什么，第四个步骤要说什么，而且要考试。没事主管就会叫你来，来我们来练习，这个叫 PSF， 叫 persuasive selling skill format。
现在也会这样子吗？
现在是这样。如果你看到你的客户你连话都说不出来，学会刚刚讲到的 PSF persuasive selling format， 其实会让一张白纸至少知道怎么破冰。 PNG 他其实就很希望你用这个最有效率的方法去跟客户好好沟通。所以其实你说你之前有经验啊什么的不一定是加分的事情，如果是像在外商的话，他其实更希望你不要有太多的工作经验，那他希望你是一个可以让他感觉到你可以照他意思来的人。但是这里就要讲到但是，如果你的学历是私立的学校，确实他们比较不会愿意用。但是我有没有私立的同事？有，我那一届就有两个原制的同事，然后也有其他的就是比较南部的大学的同事。那他们有什么特色呢？其实他们在应征工作的时候，或许学历跟其他那些台政的同学比起来没有那么出色，但他们都附上了课外的实习的社团相关的资料。那个实习的内容其实不是要告诉面试你的人我已经有很多的工作经验，而是在告诉面试你的人我对于这个产业很有热情，我非常的想要学，所以呢请你相信我的工作态度，我可以很快的进到这个工作领域里面呢，用我的热情弥补我的不足。
那大姐，我想问一下，像我们刚毕业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在那边整理履历嘛，但是就会有遇到那种，哎，可能我国中、高中得过什么奖，但是这个到底要不要放进去呢？
就是你要看有多近。如果是你大学刚毕业的话，说真的啦，其实我们大概以 HR 的角度来看，我们真的也只会看大学的部分。国中跟高中那个时候，其实你也只是个孩子啊，我们会觉得，嗯，你是个好孩子，可是我现在要聘用的是一个成熟的大人，所以大学开始，大一、大二、大三、大四，这些资料累积对你会比较有帮助。像说你有打工，就算是便利超商的打工，其实也很有帮助哦。因为我们喜欢看到的是你会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努力的人。讲白就是说呢，资方其实会很想要遇见一个缺钱的劳方，因为你越缺钱，你就愿意蹲下来工作，那基本上他就不用一直换人。所以你要展现你的诚意，就是我是一个缺钱的人，请好好爱护我。
我之前有看到一个名言，他就是说老板最害怕的就是没有房贷的年轻人，因为没有就不会被绑在这边了。
这是真的，因为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哇，这个是另外可以谈的一个话题，是你要不要很早就买房子。因为我确实有遇过有一些朋友，他早就买了房子，因为婚结的比较早，可是那个房贷其实限制了他换工作的可能性。有时候啊，你的工作就是会需要凹下一个洞才能够成长更好。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一直卡在你薪水要很好的话，你有时候不能够换到你觉得真正有发展的领域。那换工作，我们都会希望说你在换的时候呢，职称要往上，薪水要往上。可是如果你换跑道、换赛道这件事情，就可能让你不会这样子一阶一阶往上，他会稍微凹一下才跳上去。但如果你有房贷，你要养老婆小孩，然后你老公不太会赚钱的话，其实这些事情他会卡住你。所以确实啦，老板都会希望说，像说啊，你已经结婚了，就嗯，你很稳定，你一定很缺钱，你有房贷，太好了，你一定不会任性跑走。这是很残酷的事情，但确实也是要去想一想说，你在什么时候做什么阶段的决定，让你在做梦的时候不会被卡住。
假设我在 A 产业，我想要跳到 B 产业，那我有没有可能就是跳到 B 产业，但是我的薪水不要降下来，还可以继续往上？
这个东西其实不好说。所谓不好说，说第一个你要从跨产业去跳，就会讲到嘛，跨产业意思是什么？你前面的经验很有可能对新的产业来说都是没有用到的，也就是你跨过去的时候，你并没有带着这个产业的相关经验过去，这通常是最辛苦的状况。你只要是这样子，通常薪水就会比较差，或者是说你可能可以谈到持平。但确实你只要想要跨的话，你要做个心理准备，因为我们最害怕是跨过去之后，他看着你把你当新鲜人，当成新鲜人薪水就是从最一开始的那个地方算。所以当你跨产业，你要如何让别人相信你能力很好？第一个，你要告诉他说你的热情、你的工作态度、你的诚意，它其实本身是一种跨产业的个人特质。所以你在 A 产业所累积的，其实对案件负责，能够好好的协作，与同事友好，然后对于自己的产出非常的有纪律，像这样子这种即使搬到不同产业也被喜欢的属性，你要大大的强调。然后同时也要去谈到说，虽然我现在要跨的是一个新的产业，但是我对这个新的产业有怎么样的热情，我会去参加什么样的进修、什么样的活动、关注什么样的资讯来源。你要让大家相信跨过来的你不会掉到水沟里。
那我像现在大家都很看重要有个人品牌这件事情，那我应该要怎么可以建立我的个人品牌呢？
但是我要说这件事情其实有一点点危险，就是如果你还在公司里面做个人品牌，其实不一定是好事。你千万不要傻傻的一去，然后就想着说我如果个人品牌起来了，对公司也很有帮助啊。但如果这是一个传统风气，或者是说主管也比较传统的人，你直接这样子做，你搞不好其实就做了他最不喜欢做的事情。我还是要讲这件事情没有对错，有一天或许你会创业，你会发光发热，可是如果现在你就是领人家的薪水，其实你要更知道发薪水给你的人他期待的东西是什么，你至少要先满足他的期望，你才能够回头把你的房租给租掉了，然后呢有足够的钱去买机器去做准备。讲回来就是说，如果你想做个人品牌，第一个你要先了解到是这个公司对你的期待是什么。
那大姐，如果我的第一间公司是大公司，然后我想要跳到第二个公司，但是第二个公司它可能就没有第一间公司这么的有名气，那我应该要选择一样名气很好的公司，还是选择可能比较能发挥自己的小公司呢？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因人而异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自己在看职涯，它其实是很长的时间。我现在因为老了，我讲这就特别的有把握。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的工作是骗局，哇，那个就是名片拿出来吓趴，你知道，大家都超羡慕的，因为 PNG 就是一个商学院的人都想要进去的地方。可是我进了 PNG 之后，其实我因为实在是太不快乐，我做了几年之后就离职。我离职之后的公司都超烂。那我那时候其实为什么要去那些不好的公司，其实就是本着一个心情，是我希望学到很多方向的知识。所谓很多方向的知识，就是说因为在 PNG 它是一个分工分得很细的公司，所以呢你是财务就做财务，你是物流就做物流，行销就做行销。我非常的害怕如果有一天这么大的公司不要我，我会的东西只有这个边边角角，我很危险。所以我后来去做的公司都是那种小的公司，小的公司都会说一个笑话，一个梗，就是说啊，小的公司就是一条龙的服务，你就是那一条龙，所以你什么都要会，你甚至还要轮值清理公司的厕所，然后你要去跑邮局，你要出货。对，我有这样子的经验过。那在当下其实感觉会很彷徨，你会很犹豫说我这样做对我是好的吗？但说实话，当我从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到现在四十几岁之后，确实在小公司里面打杂的经验帮助我后来管理人。你要去相信你在每一个时段，只要你是认真的做事情，其他都会有收获。我们会看到有些鸡汤，他就好像现在讲干话说啊，即使是被叫去端茶当小妹也会有收获，听起来好像是在帮冠老板讲话，可是其实不是。我的经验是确实哦，如果你在这些工作上面你做得很细致，如何察言观色，然后如何拿捏你的客户，你的重要的关系人的喜好，其实在我后面我在应对的时候其实确实都是有帮助的。所以有时候你的遭遇、你的际遇不太是你能够自己决定，但你能够决定的是你要认真的把现在可以学的东西都学完了之后呢，你有好的东西可以去写，然后到下一个工作。但这边就会讲到一个重点，什么叫做有东西可以拿出来写？因为当你要告别一个你觉得已经学够了或是不够好的工作，你要把你过去的经历整理出来，让下一个把关的人去看到的话，其实你要有办法写，因为他不认识你。所以在你的学历不够好的前提之下，你的经历其实决定了一切的事情。甚至即使是你是台大毕业、政大毕业，出来工作三五年之后，不会有很多人在乎你从哪里毕业。学历真的只是很前面一开始影响你的事情，接下来重要是你做了什么工作，还有你要怎么把这些事情写出来。例如说你做了这个工作，然后你在这一年负责多少业绩，你是做哪些具体的项目，你处理哪些客户，这些客户从你接手之后比起去年或大前年有什么样的成长，你做了怎么样的费用节省，或做了什么样的新的业务突破。那你如何做出具体的管理，记得一件事情，数字。你如果要让新的雇主让他相信你很棒，你写了一大堆文字其实是没有用的。你要还在做工作的时候把所谓的 number index 数字指标写出来，也就像我前面讲的，跟去年的成绩比，增长了 20% 的人潮，增长了 30% 的转换率，业绩成长从1000万到1800万，或者是说费用率减少了多少。其实你要能够做到这些数字标出来，你才能让看到你履历的人了解到说啊，这个人他真的是一个看到现状、看到问题、懂得解决并且做出贡献的人才。我还是要强调，因为他不认识你，所以最容易了解你的方法就是数字。我们常常会遇到那种在履历上面吹的天花乱坠，哇，讲的好像整个 team 都是他带，我们叫来面试之后就发现没有，他只是参与那个案子，其实做出来的人根本不是他。你以为这样子骗得到一个工作吗？其实很难。而且就算你骗进来了，其实你很快就会爆炸，因为我是看中你这么好才给你这么棒的工作，这个工作内容其实根本超越你的能力范围的话，你其实撑不了多久的。
那大姐，我们今天聊到这边我觉得蛮多干货的，但是我自己还是想问说，像我们这样子二十出头的新鲜人，我们有需要再补充什么心态上或是技能上的东西吗？
其实我自己会很建议哦，不要把时间花在学具体的技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现在学的东西它很快全部都会过时。像我们小时候是在学 Office、Excel、Word， 然后我们以前做投影片就用 PowerPoint， 然后现在大家都用 Canva。 所以如果你把时间花在技能上面，其实它很快就会过去。我其实建议大家要培养是什么，非常抽象，可是这个东西是真正我的经验来讲后来帮助我可以做到老板或做到主管一个关键，叫做思考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它非常的玄，我们都喜欢去考证照，喜欢去学一个具体的事情，什么去巨匠美语可能三个月马上就可以拿到一个证书，因为我们容易感到不安，所以你需要那张证书告诉大家，告诉自己 我是个努力的人，我做出了成绩，我将来一定会有一个很棒的未来。但是其实这些东西都只是为了让你安心，舍弃它吧。你要相信你自己，这不是一场明天就要揭晓的比赛。你的20岁是这样，你的30、你的40、你的50都还很远。你不需要现在跟任何人比，你要做的事情是锻炼你自己的脑袋，因为将来世界变得非常的快，你现在学会的东西以后很快都是历史。所以呢，不要执着在哇，你要急着去报什么班，去学什么东西，然后买很多线上课，把自己弄得那么焦虑。你是更应该做的是什么？打开你的视野。我真的很鼓励大家，不要卡在房贷，不要卡在你的工作上面。如果你20几岁、30几岁，你就让自己2点一线，公司、家里、家里、公司，你的人生是小的，你的世界是小的。如果你没有消费的勇气，例如说去旅行，然后去看展、去看电影、去消费、去走在百货公司、去走在任何地方，去看这个世界的脉动，现在在流行什么，大家在吃什么，现在的餐饮或者说现在的零售它的趋势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些东西是我年轻的时候做最多的事情，它帮助我一辈子。因为当你成为老板，因为当你成为主管的时候，其实你看到是消费者的行为，你要知道人喜欢什么，想要什么。所以如果你只是以前都只是在老老实在上班，其实你知道就只有你老板交代的事情，但这个世界上有非常非常多的素材。我跟你说，你慢慢会长出一种 sense， 那个 sense 是超越任何技能、超越时代的感知能力。你要让自己成为一个闻得到空气里面商机的人。所以如果你还很年轻，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让自己走出去感受看一看，那你的世界变大，你的资料库变大，你可以用的素材也变得更多了，你的未来就会无可限量。今天主要是跟年轻朋友聊聊，如果你的学历或是你的经历都让你很惶恐的话，你可以为你自己做些什么。那希望我这个阿姨从20几岁很彷徨走到现在40几岁，我觉得我还蛮喜欢我自己的人生的。我也很希望说大家透过一连串的努力，可以有天回过头来看着小时候的自己说，你很棒，你长大之后会活成你喜欢的样子。所以就让我们现在一起来努力吧。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欢迎分享给你身边也觉得不安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好朋友。那欢迎订阅、按赞、分享给他们。那希望下一次如果你还有什么想要跟我聊的东西，你就在下面留言给我一些灵感，让我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帮助你走得更好。谢谢大家，我是 Selina， 我们下次见，拜拜。